美国总统竞选呢进入了白热化。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及旗下的环球时报双双开火炮轰美国总统选举是闹剧、混乱和内斗。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失望、失落、失信、失灵，美国民众缘何厌倦大选闹剧，这样一篇报道，认为呢本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混乱或者怪象层出不穷，原有的正常选举体制正在失灵。环球时报的社评题目是美式选举的比较优势看来真的耗尽了，文章直指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势几乎消失殆尽，其弊端逐渐浮上水面。那么在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话题讨论之前，我们先请两位专家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热点快评，分析中国官媒对美国大选的攻击和指责。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这个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观看节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中国呢素来主张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啊说三道四，这是中国外交部常常说的一句话。那么这一次为何一反常态，这个两大官媒齐声炮轰美国的总统大选呢？纽约的何平先生，何先生请您先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没有第一次，中国的媒体长期批评攻击这个西方的民主，这都是他的一贯的这个行为。只不过是他的这一次的这个批评呢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某一些这个共鸣，这就是我们长期是思考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美国，你生活在西方制度的这个国家，你会对这个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个发展和现在出现的各种问题出现很多困惑啊，出现很多的这个焦虑啊，也甚至泥泞的这个批评。今年很多美国人啊，很多的华裔人对美国的这个选举呢都表示很多很大的程度上的失望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批评西方民主制度这个在二战以后啊，这个逐渐成为啊人类大多数国家的这个啊这个主流价值的这个选择啊，是至今为止大家都认为最好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公开化、它的透明化、民众可以参与的这个程度啊。那么这个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参与过程中间了解过程中间，人们很容易发现民主制度的这个问题，人们也可以呢通过任何的管道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之下呢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所以西方存在都民主问题，这一点都是很正常的，不是说这一次选举就存在。但是和中国相比啊，如果说西方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那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不民主的问题。所以由中国的媒体来抨击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即使是他抨击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他指出的问题是真实的，甚至可能他抨击的问题比他讲的还要凝重但是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来讲，我们觉得很滑稽、很搞笑对。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这个中国一反常态，中国官媒呢连续抨击美国的选举您给我谈谈，您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因为我们这边刚刚开始又要下一轮的这个基层普选了。当然我们这个普选也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投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选的人是谁。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然后呢其他他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而且他在选前也不大可能和我们这些普通选民见面，他当选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选举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以前讲过，我们就是一个代表选代表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呢我们也不可能直接选总统。据这个2007年的一个统计，全世界已经是有185个国家的老百姓可以投票选举国会。 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投票选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媒这种异乎寻常的这个责骂啊，对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批评，我觉得就像是太监在嘲笑这个正常人，性生活不和谐。
嗯，
所以那个，那么当然，你们这个贵国的选举可能最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毕竟是一个公开性的选举，啊，这个选举，老百姓可以判断哪一个人更适合当总统，哪一个人他不太适合当总统，啊，至少，老百姓有这个选择权。
嗯，好的。
那么有一些人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他的失言，啊，他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都会在公开的场合，啊，用媒体报道出来。但是我们的选举没有，我们的选举就是一个私相授受，
嗯，
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垄断了政权以后，在他们内部黑箱操作、私相授受。你说这样的这种太监的选举文化，怎么可以和这个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文化来做什么这个优劣的对比呢？
好的，
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嗯，
谢谢。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说人民日报他用四个排比词表达美国人民对总统选举的厌倦，他说失望、失落、失信和失灵。那么何先生，您身在美国，谈谈您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和感受吧。
我昨天看了这个他们的辩论，前天看了他们的辩论，不管他们互相是多么的批评，或者揭露的问题是多么的凝重，但是张先生讲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觉到这样一等现象在中国影子都没有，所以两者之间是缺乏基本上的比较性。但是我作为一个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人，我确实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一等焦虑感。这种交流管一个是在就内政而言啊，这种体制经过了几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这个运作，它缺乏一等强有力的这个推动力去改变它的官僚体系，去改变它越来越成为一等技术性啊、成熟性很强的这种民主机制，就是缺乏一等真正变革的力量。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有的人啊对这个希拉里有一点就是不抱他的希望，因为希拉里虽然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呢他的改革力量、推动力量似乎不足，但是呢推动的力量这个川普又过于的粗暴啊，所以确实很多的选民的这个有一点呢，今年就是不知道选谁好啊，也许有的人选对方不是因为一定是喜欢对方，是实在不喜欢另外一个人，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比较有理想的人，就开始投向了第三势力。如果第三势力在美国是个两党政治比较成熟的这个民主机制，也是两党政治，如果第三党政治出现，会不会对这个美国的民主体制本身的品质提升有一些推动力，我们还要观察，但是不知道。但是呢，美国人民还没有达到一等中国的媒体所宣扬的、所推广的那样，美国有问题，但是我们会选在中国的模式吗？会选在中国这等，我们就不要选了吗？
好，那么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刚才是《人民日报》，那么《环球时报》呢，他断言说美式选举的比较优势已经耗尽了。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不认为选举优势美式选举的优势就已经耗尽，我只是认为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个问题，然后重新磨合、重新这个建立优化。至于这个刚才所讲的这种失望、失落、失信、失灵，我还想说一两句，前两个失我就不说了，说说这个失信。1949年，中共就承诺，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要由普选产生，啊，这个承诺到现在仍然没有实现。
嗯，
所以这个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各级政府都不是由普选产生，除了这个基层这一级以外。至于说失灵，我觉得现在我们选举这个官员的制度也是失灵的。为什么呢？这么多的贪腐的官员都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上，这本身难道不是这种选举制度的失灵吗？ 你们怎么把这么坏的人选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上？这个制度肯定有问题。谢谢。
好，感谢两位嘉宾的观点和发言。我们。